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4月30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承诺将在今后2周做出有关巴黎气候协议的一个重大决定。星期六晚上，他在宾州哈里斯堡一个可以容纳10,000人的体育场举行集会，就他上任100天的业绩发表讲话。他的支持者们用美国美国美国的欢呼声迎接他。川普总统刚讲话时，一名抗议者被从观众席中压了出去。当总统说把他赶出去时，观众再次爆发欢呼声。总统对不必参加白宫记者晚宴表示欣慰。这是在华盛顿所举行的年度慈善活动，时间正好赶在他集会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环境保护人士星期六在华盛顿举行游行，为气候变化有关的活动争取支持。据活动的组织者们说，这次被称之为人民的气候游行有意安排在川普总统上任百日这一天举行。组织者们谴责川普行政当局对环境问题缺乏关注。人民的气候游行由大约50个自由派活动团体发起，发起人在声明中说，川普行政当局的政策对于我们的气候和社区来说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对那些最直接受环境变化危机影响的低收入和有色人种的社区来说。一名在中国被判间谍罪并未经审讯而被关押2年的美国妇女在被驱逐出境后已经回到美国。这名华裔妇女的丈夫杰夫·吉利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的妻子潘婉芬星期五离开中国，并在当天抵达美国西部加州的洛杉矶市，从而清除了美中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源头。法庭在以间谍罪判处其3年半有期徒刑后，于星期二下令将其驱逐出境。中国政府没有公布有关指控的细节。潘婉芬的律师对路透社说，他不能评论此案，因为这涉及国家机密。据香港媒体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5月3号将就香港回归20年状况举行听证会，邀请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大律师和前学生领袖、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赴美作证，以及前港督彭丁刚视频发言。据参与网等消息，在被誉为中国民主先驱的北大才女林昭1968年4月29号被枪决49周年的前夕及当天，各地一些准备前往苏州祭奠林昭的公民遭警察上岗拦截、抓走和驱逐等。消息说，来自湖南、广西等地的10多名公民星期六上午聚集在苏州灵岩山下准备上山祭奠林昭，被封山的警察拦截。而湖北陈建雄等4人在封锁线前与警察讲法治人权，则被带往派出所，当晚遭强行送离苏州。有消息称，每年都坚持前往苏州祭奠林昭的湖南昭阳维权人士朱承志也被解押回湖南。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洪茂4月29号说，期盼两岸关系下半年能够往前走，并说我们要等520看总统怎么讲。田洪茂是在参加近日一次大陆台商人才招聘会期间对媒体讲的这番话。以上是美国之音 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Are you a good bargainer? Do you want to know the secrets of bargaining?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and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如何用能源来帮助人们增加收入？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tumbling block and swallow one's prid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o the tune of. Tune is spelled T-U-N-E, tune. To the tune of.
To the tune of 有总计的意思。近年来，美国很多州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出现增长。最新数字显示
Higher energy production in the states is boosting people's energy bottom line.To the tune of $1,200 per household per month.
这些州增加能源产量，让每户居民每个月的收入多了$1,200。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要以基础设施的存在为前提。有研究说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required for new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rough 2030 will be something to the tune of $11 trillion.
到2030年，建设新能源设施需要的投入大约是$110,000,000。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o the tune of, to the tune of, to the tune of.
I think new energy is the way to go if China wants to solve big city pollution. I really hope we can see the blue sky again in Beijing like we used to.
True that, but it's going to take a very long time to tackle the issue.You know, it took London 40 years to deal with the famous London fog.
Yep, it's always hard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ing an economy. But now pollution is a stumbling block for China. I don't think we can hold any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vent until we get rid of the Beijing smog.
And you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idiom, stumbling block.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准备在家开派对请朋友一起来看世界杯总决赛他早早的就把客人名单和购物清单都列好了现在剩下的唯一障碍就是我今年春节我们在家开派对结果我整整做了一天的饭又花了一天的时间打扫卫生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决抵制在家里开派对这也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叫
Stumbling block Stumbling is spelled S-T-U-M-B-L-I-N-G And block B-L-O-C-K Stumbling block
Stumbling block 意思是障碍物、绊脚石。就像刚才说的，我先生想在家里开派对，请朋友一起看世界杯。我是他计划中的唯一的绊脚石。
You're the only stumbling block.
最后啊，他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承担所有打扫卫生的工作。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汽车修配厂的车间主任开会讨论如何才能绕过限制加班的规定。我们一起来听听。
If there's any possibility of working overtime, we're going to have to get a change in our contract. As it is, we aren't allowed to put in more than 40 hours per week. That rule remains a stumbling block. Let's discuss a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it at our next union meeting.
这个人说，
要想有加班的可能性，我们就必须修改合同。按照目前的规定，我们每星期的工作量不得超过40个小时。这项规定是我们的绊脚石。咱们下次工会开会的时候，可以讨论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8岁的侄女觉得只要撒娇就能说服她妈妈，允许她去扎耳朵眼儿。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妹妹可不会轻易的答应。我妹夫则是更难搬掉的 stumbling block。他绝不会同意8岁的女儿戴耳环。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f there's any possibility of working overtime, we're going to have to get a change in our contract.
As it is, we aren't allowed to put in more than 40 hours per week. That rule remains a stumbling block. Let's discuss a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it at our next union meeting.
在下面的例子中，一个大学生正在考虑要到什么地方去度春假。让我们听听他都有哪些选择。
My friends and I are all sick of the winter weather. That's why we're thinking about heading down to Florida for spring break. But none of us have much money or a car. Those are a couple of stumbling blocks we'll have to get around. Maybe we can pick up part-time jobs and earn some money and then rent a car.
这个人说，
我跟我那些朋友都烦死冬天的天气了，所以想去佛罗里达过春假。可是我们这群人谁都没有钱，也没有车，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两大障碍。兴许我们可以去打点零工，赚钱租辆车。
这听上去倒是一个不赖的主意，不过除了车，他们还得考虑住宿、吃饭、汽油费和玩的开销。交通工具固然重要，但是这个学生好像没有考虑到其他这些 stumbling blocks。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的例句。
My friends and I are all sick of the winter weather. That's why we're thinking about heading down to Florida for spring break. But none of us have much money or a car. Those are a couple of stumbling blocks we'll have to get around.Maybe we can pick up part-time jobs and earn some money and then rent a car.
Stumbling block 这个习惯用语早在16世纪初期就开始出现了。不难想象，如果你在树林里散步，遇到被砍倒的树，不小心可能会被剩下的一截树桩绊倒。这不就是 stumbling block 吗？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During the government shutdown, the lack of manpower was a stumbling block for producing our show.
You can say that again. With this whole shutdown thing being over, I really hope the two parties can work together and keep us from going through the same thing ever again.
嗯，没错。好了，不谈政治了，我们接着来看看下面的内容。
You will totally love this topic, Yonglin.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each you how to bargain.
Ah, my favorite.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Gina 带美国老板 Jason 去购物。
Good morning, Jason. How did you sleep?
Pretty well, thanks. Still feeling the effects of jet lag a bit, but last night I got at least 6 hours of rest.
Great. So are you ready for a full day of shopping?
Yep. Let's do it. I'm pretty excited.
I know a place that should be perfect. It's called the China Friendship Shopping Center, and it's pretty much like an American mall, except with more variety. You can even buy a live chicken there if you want.
Jason 虽然有时差，但晚上睡得不错，做好了去购物的充分准备。Gina 要带他去中国友谊购物中心。
It's just like an American mall.
跟美国的购物中心很相像。
Mall is spelled M-A-L-L, mall.
Mall 是美国购物中心的通称，里面有很多商家，出售各种商品。
Live chicken? Thanks, but no thanks.So tell me about bargaining. How can I do it like a local?
Well, I'll be honest and say you'll never be as good at bargaining as a local person. You're a foreigner and the sellers can see that. But if you're smart, you can get bargains that are not too far away from the local price.
Cool. Teach me.
Jason 听说购物中心还能买到活鸡，觉得非常好笑，说
Thanks, but no thanks.
意思是谢谢，但是不必了。Jason 让 Gina 教他讨价还价。
Bargain is spelled B-A-R-G-A-I-N, bargain.
是砍价的意思。Gina 说你长了一张老外的脸，不可能。
As good at bargaining as a local person.
意思是不可能像本地人一样砍价。
Local is spelled L-O-C-A-L, local.
Local 意思是当地人，不过如果懂行的话，还是能拿到跟本地人差不多的价格。
For starters, you want to do a lot of scouting first. You've got to know what things cost.
Someone told me to go to a convenience store and see how much a soft drink or a tube of toothpaste costs. The idea is that by comparing the prices of those items, you can figure out the relative prices of everything else.
That could be helpful, but when you go into a shopping center, prices become very flexible. You have to be able to read the market.
Gina 说 Jason 首先要去摸摸情况。
Scout is spelled S-C-O-U-T, Scout.
Scout 是搜集信息的意思。有人曾经告诉 Jason 可以找一家便利商店 a convenience store, 看看饮料、牙膏等生活用品的价格，了解大概其的价格标准。但是 Gina 说到了购物中心，价格弹性就会变得很大，所以还是要学会
read the market,
弄清楚市场行情。老板 Jason 准备去购物， Gina 说先要 scout 搜集信息，找个便利店 a convenience store 看看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
It's hard to read the market as a foreigner. When I was in China, I thought everything was so cheap.But it turned out I always paid twice as much as the locals.
I know, it's the same everywhere. I got ripped off by a car mechanic because apparently he could tell that I'm not a local.
Oh, I'm sorry, Yonglin. Next time, bring a car expert, aka me, with you. I'm sure you won't get ripped off.
Oh, thanks. I'll take it.
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听 Gina 的建议吧。
礼节美语
Gina 带美国老板 Jason 去购物， Jason 让 Gina 叫他砍价。
So what's the general amount that they mark up by? 30%? 40%?
They could mark it up 70% or even 100%. That's why you've got to have an in-depth working knowledge of local prices. That way, if they quote an outrageous price, you can just laugh.
Jason 想知道购物中心的商品标价一般要比合理价格高出多少。
Mark up
是抬高价格的意思，相反的
Mark down
则是减价销售。 Gina 说有时价格会故意标高 70% 甚至 100%，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了解当地的价格行情。
Have an in-depth working knowledge of something
是深度了解的意思。
In-depth is spelled I-N-N and D-E-P-T-H Depth In-depth.
In-depth. 这样如果别人
quote an outrageous price,
抬出宰人的高价格。
Outrageous is spelled O-U-T-R-A-G-E-O-U-S. Outrageous.
Outrageous 意思是超乎寻常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要价动词用的是
quote, Q-U-O-T-E, quote.
In America, we generally can't get away with bargaining in many shops. Prices are listed on the price tag, and that's that. Sometimes you can get a discount, but it's usually never more than 10% or so.
In China, pretty much all prices are negotiable. Some vendors tell me they actually respect buyers who can drive a hard bargain.
That's interesting.
Jason 说在美国商店都是明码标价。
The prices are listed on the price tag. Price tag.
是价格标签的意思，有时也能享受优惠。
Discount.
Discount 是减价、打折的意思，但是一般很少超过10%。Gina 说，在中国几乎所有价格都可以砍。
Negotiable is spelled N-E-G-O-T-I-A-B-L-E. Negotiable
是可以商量的意思，有些卖主甚至更瞧得起会砍价的买主。
Drive a hard bargain.
是一种固定用法，意思是会砍价。
Yes, but of course the seller will always try to win the bargaining battle. That's the nature of the game.
Yeah, it is like a game, isn't it? Both people are bluffing, just like in poker.
That's right. But you have to get a sense of where the bottom line is. After a while, you learn to recognize a look in the seller's eyes that says, I'm really not going to go any lower.
确实，砍价就像打牌，讨价还价的双方都要虚张声势。
Bluff is spelled B-L-U-F-F, bluff.
Bluff 是虚张声势的意思。Gina 说，没错，关键是要识别卖主的底线 ,bottom line, 要能从卖主的眼神里看出他真的不会再降价了。
I totally enjoy bargaining at 秀水街. All the prices are negotiable.
I think I enjoy the American style. The prices are listed on the price tag, and you normally don't get ripped off.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我们接着来听 Gina 给 Jason 支招吧。
礼节美语。
Gina 带美国老板 Jason 去购物。Jason 让 Gina 教他砍价。
What about walking away? Some friends back home told me if I don't like the price, just walk away, and the vendor will run out and give me their best price.
The vendors know that tactic as well. The shopkeeper will only chase you if they are 99.9% sure you'll buy something. They have a knack of knowing who is serious and who isn't.
So, what's our first purchase of the day going to be?
Jason 问，如果觉得卖主是在宰自己，转身就走这招管不管用？ Gina 说，这种策略卖主早就知道。
Tactic is spelled T-A-C-T-I-C, tactic.
是策略的意思。卖主只有在觉得你 99.9% 会在他那儿买东西的情况下才会追出来，而且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谁是真心要买。
Knack is spelled K-N-A-C-K, knack.
Have a knack of doing something 是十分擅长做某事的意思。他们今天先要去买什么呢？
I think we should start with some silk items. First, I'll make sure it's the genuine article and not a fake. Then we'll start bargaining.
Can I pay with a credit card?
In an established store, sure. But when we go into the area with lots of little stalls, they genuinely only take cash.Also, when they see cash in your hand, prices do come down a little bit more.
Gina 建议先去买丝绸制品，她要先确认产品是真货，不是 fake, 假货，然后开始砍价。Gina 还说，在
established store,
正规的大商店里， Jason 可以用信用卡付费
pay with a credit card.
但是在小店里就要用现金了，而且卖主看到您手里拿着现金
The prices do come down a bit more.
价格能降得更低一些。
We have an expression in English.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Oh, I think I get it. That means it's better to have something tangible, even if it's not as exciting as other possibilities.
That's right. You know something, Gina? I think I like China's way of doing business.It's a little wild, but it's a challenge, and much more interesting than shopping back home.
Ah, there's a store. Now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英语里有种说法叫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一鸟在手胜过两鸟在林，意思是现在已经有的，要比追求更多而失去一切强。Jason 说，他觉得中国人讨价还价的购物方式比明码标价更有意思，更具挑战性。正说着，商店到了。Gina 说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开始了，意思是咱们开始杀价吧。
I think using cash can help you save money. Whenever I have my credit card in hand, I always overspend.
Well, you can use it like a debit card and be sure to pay it back every month. Never carry too much debt. It will eat you up in the end.
True, true. I don't want to end up like you.
Hey.
好了，砍价就到这里。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学学 swallow one's pride 这个短语是什么意思。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跟同事争得面红耳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明是11位大法官，可他非说只有9个。我还理直气壮地说，人家连这点基本常识都没有。结果一查，原来真的只有9个，是我自己错了。这也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叫
swallow one's pride。Swallow is spelled S-W-A-L-L-O-W and pride, P-R-I-D-E. Swallow one's pride.
Swallow 是吞咽， pride 是骄傲。从字面上看， swallow one's pride 意思是吞下自己的骄傲，引申为放下自尊，忍气吞声。本来嘛，最高法院明明只有9个大法官，我却很无知的非说有11个，最后也只好忍气吞声的承认自己错了。
You had to swallow your pride and admit that you were wrong.
Yes, I did.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意大利厨师罗伯特好像跟我有类似的遭遇，不过人家处理的可比我强多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Chef Roberto had received almost every honor for his Italian cooking, yet despite his years of experience,He accidentally cut his finger on live television last week. He could have pretended that nothing had happened. Instead, he swallowed his pride, joking that even he makes mistakes from time to time.
这段话的意思是，
罗伯特厨师凭借一手意大利厨艺几乎赢过所有的烹调比赛。尽管他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上星期还是不小心在电视上切破了手指。他本来可以装得若无其事，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放下自尊心，开玩笑地说，就连他也会时不时犯点错误。
或许这样做反而更能得到大家的尊重。不久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发现，已经出厂的数百万辆汽车都有毛病，于是
They swallowed their pride.
宣布召回这些车辆，免费检修。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Chef Roberto has received almost every honor for his Italian cooking. Yet, despite his years of experience, he accidentally cut his finger on live television last week. He could have pretended that nothing had happened. Instead, he swallowed his pride, joking that even he makes mistakes from time to time.
我打电子游戏早就不是女儿的对手了，认输成了家常便饭。但是下面这个例子里，有个当舅舅的下棋输给7岁的侄子，却感到十分意外。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hen my 7-year-old nephew begged me to play chess, I indulged him. My plan was to let him take out a few of my pieces to build his confidence. Imagine when he checkmated me within 4 moves.That was humiliating. I'm not used to swallowing my pride, but I had to admit defeat and congratulate him.
这个人说，
我7岁的侄子求我跟他下棋，我同意陪他下一盘。我本来打算让他几个子儿，帮他建立点自信心。谁知道他只走了4步就将了我的军，太丢人了。我虽然不习惯忍气吞声地放下自尊，但还是不得不认输。并向他表示祝贺。
其实这不算什么，我有个朋友准备求婚的前一天就被女朋友甩了。
He had to swallow his pride and return the engagement ring.
他不得不放下自尊，回到珠宝店把订婚戒指退掉。好，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When my 7-year-old nephew begged me to play chess, I indulged him.My plan was to let him take out a few of my pieces to build his confidence. Imagine when he checkmated me within 4 moves. That was humiliating. I'm not used to swallowing my pride, but I had to admit defeat and congratulate him.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琳，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
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承诺将在今后两周做出有关巴黎气候协议的一个重大决定。星期六晚上，他在宾州哈里斯堡一个可以容纳10,000人的体育场举行集会，就他上任100天的业绩发表讲话。他的支持者们用“美国，美国，美国”的欢呼声迎接他。在川普刚讲话时，一名抗议者被从观众席中压了出去。当川普说把他赶出去时，观众再次爆发出欢呼声。川普对没有参加白宫记者晚宴表示欣慰，这是在华盛顿所举行的年度慈善活动，时间正好赶在他集会的时候。他指着报道他演讲的众多媒体说，看后面那些媒体，我不得不说他们实际上宁愿到这里来。当川普点名提到几家他指责为虚假新闻的电视台时，人们附和的报以嘲笑之声。他说他给报道他百日执政的媒体一个很大很烂的不及格的成绩。成千上万的环境保护活动人士星期六在华盛顿举行游行，为气候变化有关的活动争取支持。据活动的组织者们说，这次被称之为人民的气候游行，有意安排在川普总统上任百日这一天举行。组织者们谴责川普行政当局对环境问题缺乏关注。人们的气候游行由大约50个自由派活动团体发起。发起人在声明中说，川普行政当局的政策对于我们的气候和社区来说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对那些最直接受环境变化危机影响的低收入和有色人种的社区来说。主导这次游行的委员会主要包括环保团体，也有一些工会、反战组织和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样的少数族裔活动组织。示威者们从国会大厦游行到白宫，然后在白宫附近举行集会。美国各地的几十个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游行。一名在中国被判间谍罪并未经法庭审理而关押2年的美国妇女，在被驱逐出境之后已经回到美国。这名华裔妇女的丈夫吉利斯在一份声明中透露，他的妻子潘婉芬星期五离开中国，并在当天抵达美国西部的洛杉矶市，从而清除了美中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源头。法庭在以间谍罪判处潘婉芬3年半有期徒刑之后，于星期二下令将其驱逐。中国政府没有公布有关指控的细节。潘婉芬的律师对路透社说，他不能评论此案，因为这涉及国家机密。潘婉芬的丈夫说，中国政府指控他的妻子1996年2次到中国从事间谍使命，并且同联邦调查局合作抓捕了2个在美国活动的中国间谍，使他们变成为双重间谍。据港媒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5月3号将就香港回归20年状况举行听证会，邀请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大律师和前学生领袖、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赴美作证，以及前港督彭丁刚视频发言。据参议网等消息，在被誉为中国民主先驱的北大才女林昭1968年4月29号被枪决49周年的前夕及当天，各地一些准备前往苏州祭奠林昭的公民遭警察上岗拦截、抓走和驱逐等。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4月29号说，期盼两岸关系下半年能往前走，并说我们要等520看总统怎么说。田宏茂是在 参加近日一次大陆台商人才招聘会议期间对媒体讲这番话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2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上个星期在台湾脱团申请政治庇护的中国艺人是张向中，最终没有留在台湾，而是随旅行团回到了中国。在2012年因为参与新公民运动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而被中国当局抓捕关押的张向中，被台湾政府认定曾经涉及刑事犯罪，不符合政治庇护资格。台湾政府遣返张向中的做法引发了许多议论，台湾当局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台湾的民主灯塔的形象会不会因为这次的事件黯然失色？而张向中在返回中国之后遭遇什么样的情况？他的下一步计划又是什么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我们要通过连线与两位嘉宾来进行对话。第一位就是已经返回中国，目前在厦门的张向中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是，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第二位呢，将参与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旅居台湾的六次学运领袖、政治评论人士乌尔开西先生。不过乌尔开西先生将在稍后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张先生您好，我想首先要先来请教您的问题，就是包括在台湾还有在中国大陆许多的民主人士都非常关切您在回到中国之后可能遭遇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据我们的了解，您现在回到厦门已经快一个星期了，但是还是不敢回家，都是居住在这个宾馆和旅店里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是的，感谢大家的关心。目前呢，这个我还是在这个福建，也没有人找我。至于后面呢，会不会这个对我采取什么措施啊？我感觉的话，一般呢会做一些笔录，也许也会被关押。其实这些事情啊，决定权都不在我。作为这个台湾政府啊，说是我自愿的这个返回大陆，我想那个提示一下，当时呢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我们大陆呢公民呢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需要的叫遵守法律。至于台湾的法律，我来到台湾我也会遵守台湾的法律。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们做了决定，那么我按照你们的决定去做的话，你们解读为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自愿的，我想的话你们更有发言权。就像这个李静宇这个女士说的呀，我不能用大陆的尊严换回我的这个政治庇护，我是这么态度。
是。那么张先生，您刚刚提到了说这个中国当局应该是会对您采取行动，为什么在您回去一个星期了到现在仍然没有当局的人，有没有当局的人接触过您？那么就您的了解，刚刚您说可能找您做做笔录，有没有可能有更进一步的这个采取行动呢？
我想的话应该会的。按照正常逻辑来说呢，这个事件的话也引起了这个很多人的讨论，就包括一些留学生，他们就说对于这个中国的未来发展啊，因为他们处在这个西方的世界，民主的一个自由的世界，他们的对于这个家乡的这种爱怎么来回报家乡，他们这种辩论的话还是挺多的，我收到也不少的信息。
是。那么张先生，除了刚刚您提到在您这个回到中国的这个决定上面，台湾方面说您是自愿返回中国，那么外界报道是您是被遣返，这个双方的认知看来是有很大的不同。在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认知的就是您到底是算不算是中国的异议人士，是不是政治良心犯。那么台湾方面呢说您曾经涉及了有关于刑事诈骗犯罪，所以不符合相关的规定。您的看法，您对于台湾政府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否感到失望？
是啊，台湾政府不承认我是异议人士了，他呢就说是和大陆的发言人一样，其实没有什么新意。至于他说呢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
是，
我想的话实际上真正能够保护我的话还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和一个自由的媒体。 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一个社会这个通过媒体的这个对这个黑暗事件的曝光，可以改把这个世界改变得更加好一点。我想的话，我应该感谢的还是应该是这个自由世界和自由的媒体。谢谢。
好，那么继续呢，我们知道在台湾的这个六四学运领袖、中国政治评论人士吴尔开西先生现在也加入我们的现场了。吴尔开西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得到，谢谢主持人。是，
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刚刚也听到了张先生的一些这个解释啊。那么跟我们谈一谈这整个事件，其实您在台湾您都非常的关切，也在注意它的事态发展。您觉得台湾方面、台湾的政府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中国政府的因素大不大？还有最近发生的这个台湾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李明哲在大陆被扣押的事件，这当中是不是有它的关联性呢？
是刚刚主持人问到张先生说，比方说台湾政府对于张先生这是他的身份的认证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他是不是异议分子，第二一个是他是否曾经涉及所谓刑事犯罪。那我们知道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政府的司法判决并不足以让人相信他的判决的公正性，尤其是对异议分子。那么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很多异议分子被罗织罪名，被冠以这个除了像刘晓波、伊利哈木这样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异议分子呢，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国司法体系呢会用这个阴谋颠覆政府罪来采，而且重判，用这种呢来杀，也采取杀鸡儆猴的这样达到杀鸡儆猴这样的一个效果之外呢，同时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边常常会采取这种罗织罪名，用经济、用刑事这样的罪名来这个打击异议分子。一个这个事情有个前提，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司法不独立，所以用中国的司法的判决来做判断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您主持人您也提到，就是说张先生回去以后有没有被这个受到迫害，似乎得出结论是说，如果他没有受到迫害，那说明中国政府的这个台湾政府的这个判断是这个就好像是可靠的。果然嘛，你看没有受到迫害吧。但问题在于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全世界各国对于这个先进民主国家尤其是这个日内瓦协定的签署国里边，对于政治庇护的一个重要认定就是他的恐惧是否为真，就是谁能保证张向忠回去一定不会受到迫害呢？我想主持人可能也是了解到了，他这最近这段时间似乎没有受到迫害。那么在张向忠当天被遣返的时候，无论是主持人，无论是我想大关心这件事情的乐听大众以及台湾政府，都不可能知道中国政府这个是否会对张先生回去以后进行迫害。这是我想这样的说法，替主持人做了这样的一个判断，我想主持人应该也会同意了。那么当时是不可能知道他回去一定会受到迫害的。那么根据是一个先进的国家，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以人权作为标准的政府呢，他是当无法判定像张先生这样的人回去是否一定会受到迫害的时候，就应该给予政治庇护，这才是人权的标准。因为无法判定就意味着有可能，那比方说一个民主国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说如果这个张先生如果是回到法国或者是回到英国会不会受到迫害，如果英国政府说不可能啊，我们是言论自由的国家，那英国政府、法国政府这样讲的话就可以相信，但中国政府讲的话怎么可以拿来当做标准呢？
是，那么继续我们来听听吴尔开先生，我们来听听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呢。这位署名叫 Chris 蒋或者是 Chris 江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他说蔡英文和民进党政府一直标榜人权民主，可是为何不能接纳张向忠？如果国民党政府如此做，我可以理解，是因为害怕中共，但是民进党政府却这样做，让我无法理解。还有李明哲事件，台湾的民主自由的价值会不会进一步被中共来打压？我想继续来请教吴尔开西先生。多年来很多人把台湾呢称为是甚至是亚洲，不只是中国，是整个亚洲的民主自由的灯塔。那么 到底台湾在民主、自由、人权方面的表现足不足以作为中国的样本？那么在这次张相中事件之后，会不会让这样的所谓的灯塔本质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的确是，台湾在过去的这个台湾的民主发展呢，其实时间并不长。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解严，解严是1987年，换言之，到现在今年才30年。解严是7月份哈，那么所以到现在还不到30年的时间，在30年的时间里面，台湾所取得的各方面的就是社会意义上的进步，比方说就是自由民主这方面的进步，联能效能各方面的进步呢，在亚洲的确是起到了灯塔作用。但对于一个30岁的年轻的一个民主社会呢，我们要有比较我们要理解，就是在这次张相中事件的处理上面，以及李明哲事件的处理上面，我们看到的是台湾对于中国大陆、对于中国政府的流氓本质的认知不够。说实话，这个可能也是民主的副作用。民主有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它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副作用呢，就是它一定会目光狭窄，因为民主的机制要求所有的政治人物。在花很多时间治理国家，做自己的责任所要求所做的事情之外，同时还要非常的关注自己下一次被选举上的机会。这个是全世界民主社会所有的民主国家里边都必然存在的一个副作用，就是短视。那么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专责机构呢，我们知道叫做国台办。那么国台办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是欺骗，是骗人。所以国台办的官员讲的话，有的时候台湾的这些官员到了大陆，台湾的一些商人到了大陆以后回来说，国台办人讲话非常开放，因为在中国的政府的各个部门里边，国台办是被授权欺骗的，他可以不负责任。那么国台办的官员有一些场合跟台湾官员讲的话，如果是我们民意人士讲出来的话，那可能就会被判刑坐牢了。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年轻的台湾，年轻的这个民主的台湾对于中国政府的欺骗现在还不够充分了解，是因为两岸长时间的政治隔绝造成的原因。也许有朝一日多打了几次交道之后，让共产党台湾各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会意识到，原来常理判断下的这样的一种无论是绥靖的一种心态啊，还是一种用温馨人情味这样的一种态度来诉求中国政府，来诉求中国共产党，那都是缘木求鱼。这一点台湾显然认识还是非常不充分的。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或许想向张相中先生或者乌尔开西先生提出他们的问题。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我认为乌尔开西先生讲的话似乎有点欠妥，因为他讲这话，如果在前40年，台湾属于戒严时期，两岸没有交流，没有来往，互不了解他的体制如何，还可以理解。现在两岸交流这么频繁，包括台湾说是吧？认为包括有些学者邱毅就说什么台湾人不了解大陆，什么被欺骗，这都是谎话。因为什么？两岸交流这么频繁，老百姓都可以交流，都可以看一看大陆，看一看台湾，怎么是欺骗呢？是吧？这用自己是亲身的体会，像我没去过台湾，我也从电视上也能看到一些问题，是吧？就是说这项有许多问题，不是大陆欺骗台湾，台湾欺骗大陆，这是两个理念不同，
好的，
这个问题都可以随便去，是吧？他亲身体会一下，开放了吗？是吧？这一点我希望就理念不同。
嗯，好的，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好的，那么乌尔开西先生，在您做一些答复之前，我想继续再来念念，我们这两天也收到了不少网友针对张相中先生的事件还有新闻点呢，他们发出了一些他们的看法与评论，或许可以请乌尔开西先生还有张先生一起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我们来看看这位，有一位署名昆仑峰的这位网友啊，他的意思说，他说毫无贬低的意义来说呢，台湾政权的生存状态是偏安一隅，国际政治环境很复杂，美中关系越来越近，自保就必然是第一选项。当然，能不能自保并不取决于他的自阉。中国异议人士认为，他应该为中国民主发挥作用的想法，其实是夸大了台湾民主效用的结果。未来，台湾民主只要没有被威权毒瘤与国际绥靖联手溺毙， 就算是万幸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叫赖奇南的网友呢，他认为中国艺人是从来就没有搞懂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根本就不该来找台湾，他们唯一应该做的是回自己老家独立建国，来解体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囚牢。我想先请沃尔开西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与回应。
好的，刚刚那位河北的张先生哈，我想他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我讲的不是两岸人民之间没有交流，但即使过去十年两岸人民之间有交流，随便举几个例子好了，台湾很多人到了大陆回来以后都会跟我说，现在中国大陆言论很开放啊，那我在出租车司机坐出租车的时候，计程车这个司机，台湾叫计程车啊，说大陆这个的哥在车上骂共产党骂政府都敢骂，我说他开了门到大街上还敢不敢骂，然后这个是一个问题。那可能这种的了解是表面的，更重要，哎，比方说我父母我家人到现在28年不准中国政府不准他们离境，大部分中国人可能也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东西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更多。更重要的是两岸之间的交流，您刚才所讲，这位张先生所讲的交流还是一种简单的民间的商贸的，政治上两岸之间基本上还没有过手。那么国民党统治的8年，马英九统治的8年时代呢，共产党为了扶持国民党，所以给予的所谓让利政策，那也不是真正的交手，因为两岸之间还没有出现，两岸政府之间还没有真正出现利益的冲突，这个是我所讲的两岸之间缺乏这个冲突的这个部分。另外那一位网友的信我非常赞同，第一位那位网友所说的这种说法我其实非常的欣赏。台湾的民主呢，它的幼稚呢，就是它这个是一个必然，这也是我刚刚所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在民主的成熟的过程之中，它常常它又不能够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它没有角色，没有一个适合的角色让它足以训练自己的能量，所以在过去这种夹缝之中生存的情况之下，只要不要这个民主呢能够在至少在台湾岛之内不要因为害怕中国而自我否定的话，那么这就是万幸。对这种说法我非常赞同。至于说民营人士是否这个搞错了，其实我们到台湾，像我个人在台湾也并不是说准备让台湾发挥什么对中国的民主统战的这样的作用，反过来我还常常会劝，也包括像现在这里也可以向同时在这个节目之中的张向忠表达一下，就是说我们很的确大陆很多民营人士对台湾的可能有更多的期待，这种期待也出自于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之中窒息，这个没有自由的这种窒息的情况之下，希望同样保持着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台湾能够对大陆产生更直接的作用。但实际上我刚讲过，民主有一个最重要的副作用就是短视，也同时它也是本土，它一定是跟选民直接关系的。那么台湾早已经没有所谓他很多的民运的人很希望的台湾这个逐鹿中原的这样的雄心，以及贯彻民主自由价值到其他地方的这样的一个雄心，这是没有的。台湾并没有想做这件事情，但台湾今天面临的是不要说推广自由民主，他捍卫自己的自由民主都面临非常直接的非常巨大的威胁。在这一点上，也许因此等到他意识到这一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呢，台湾也许还可以反而跟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可以走得更近一些。
嗯，那么张向忠先生，您刚刚听到了几位观众还有沃尔开西先生的说法，您的看法，另外我也想请教您当初为何选择要到台湾呢？那么您对台湾现在刚刚沃尔开西先生所说明的一些情况是否有所了解？您本来计划要在台湾做些什么呢？
我本来呢要到台湾的那个图书馆里面复印一下这个4700年前的这个中国中原原住民文化蚩尤文化的一块，因为我谈不上这个对这个中国文化研究，当年呢我对中国文化呢非常痴迷。再也就是说因为这呢看到这个李静怡所发表的那个言论之后啊，我认为中国的这种非常有感受吧，中国缺乏这样的骨气，如果有骨气的话，我们的民族发展更好。我们西方我们对西方的文明的学习啊也非常那个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文化的进步，但是呢东方文明还应该更好的去发展。所以说呢我去那儿呢就本来就是想着这个对这个中国文化进行多方面的学习和研究， 可是呢，遇到这个事情呢，政治庇护呢，我是没料想呢会被这个实际上来说，我去的时候没有完全想着在那儿政治庇护。
您完全没有想要政治庇护，那当时为什么决定脱离旅行团呢？为什么又有媒体传出您有意要申请政治庇护的消息？
当时呢，我在这个大陆呢也非常佩服这个709家属啊，包括这个玫瑰团队的徐琴这个女士呢，她们这个女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民族会有这个兴旺发达的这个时机已经到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呢，那么来说我会学习更多的这个台湾呢，就比来说一些城市管理，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面的先进的技术。多待一些时间的话，如果说是15天以后我属于逾期，是属于非法，那么呢我可以通过政治庇护的话，我可以多留一下时间来多学习一下这个台湾。所以说才造成了这个局面，这个可能说给大家造成了很多的困惑。这一点点的话，可能我稍微有点自私吧，应该是属于这个自私，因为这个中国的文化这个让我呢做出了这一个不太恰当的决定可是呢我认为中国的文化肯定呢会再次让这个东方人感觉到自豪。
嗯哼，那么张先生，我们现在也有一位署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他想特别针对您刚刚所提的，也想请教您。他说，任何革命都不能缺少年轻人的参与，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比较少关注政治，只关注吃喝享乐买房，或许有一些中国的年轻人不是很赞同。不过呢，这位风林火山这位网友他想请教您，您觉得该如何来唤醒这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呢？张先生，
实际上唤醒的话，我想的话，政府一直在唤醒，大家都认为这个
您说政府一直在唤醒，是中国政府吗？
对，中国政府对这个五毛一直在这个花钱让他发帖子。实际上来说，五毛是一个双刃剑，他通过呢这个发帖子来挣到钱，但是呢他接触了很多一个社会真实和黑暗的一面。您知道这五毛里边的话都是年轻人，我们对于这个年轻人的爱护，不能说是用这个因为他发了一个就是针对我们不利的帖子而去对他失去了一种爱心。我想的话要唤起这个大陆年轻人的这种对这个民族啊也好，对这个国家的这种一种的责任感呢，那么来说我们首先要以五毛的生活，包括他的住房、他的医疗、他的这个未来的就孩子的教育这方面多多的进行交流。
您这一点，您这一点的看法恐怕我想会有不少的网友提出质疑，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五毛他是这个身负特殊任务的，所以即便您所谓的对他们展现关怀展现爱，这个未必会收到这个相同的结果。我想接下来把同样的问题请教我们在台湾的沃尔开西先生。那么过去多年来也有很多人非常关注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从他们对64事件到底了不了解、认不认识，到他们现在对民主自由的观感还有价值观，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现在在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在这一方面他们到底关不关注呢？那么要如果不关注的话，像刚刚这位网友所提的，又该如何来唤醒他们呢？
那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的一种犬儒的这种装睡的心态呢，我同情，因为很多人不得不走向这里，因为你没有并不存在一个让个人的自由可以成长茁壮，个人的意志这个可以成长茁壮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把自己这个走向犬儒、走向装睡的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整体环境的责任，而并不是这些装睡的人的责任。但就是回答这个张孝忠的说法，就是说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当你知道这一点以后呢，对于五毛要怎么去一个心态，我想这个就比较清楚了。但除了五毛之外，我想其实张孝忠可能更多的想讲的是因为五毛是那就是已经等于纳了投名状，是准备要去跟着要当这个奴才了哈，给奴才就准备给奴才当奴才了。那这样的人的话呢，那就等到将来有一天大醉方醒的时候，大睡方醒的时候，也许他会觉得羞耻，就像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红卫兵。
好，那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只能再次进行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在厦门的张向忠先生以及在台湾的沃尔开西先生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我们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要为您探讨朝鲜问题。我们知道今天4月25号也是朝鲜的建军节，全球都在强烈的关注朝鲜是否会有采取新的进一步行动。另外，中朝关系又是不是会出现逆转？请您锁定我们明晚的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同样，也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